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透过经典讲台，我们能够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也一起来领受神的真道。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要开始和大家分享司布真牧师另外一篇的讲道集。这篇讲题呢叫医治受伤的人，这个讲道集的讲题是医治受伤的人。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47篇，诗篇147篇第三节，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诗篇147篇第三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思想这一篇讲道集，医治受伤的人。这节经文呢，下一节其实宣告了神一个完美的能力，他数点馨粟的树木，称他们的名，一一称他们的名。也许没有什么可以比泥视星空更能够让我们认识神的伟大。在晚上我们抬起头看见他所创造的万物，我们想起神陈列出无数的星宿，一一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因着他极大的能力，没有一个遗漏的。我们敬拜的实在是一位大能的神，我们的灵也很自然的就带着敬畏俯伏在那率领天上的天君、指挥众星的军队的神的面前的宝座，我们来敬拜他，在他的宝座面前我们俯伏下拜。但是诗人在这里把另外一件事和神奇妙的作为放在一起，他宣告这同一位神，数点众星一一叫出他们名字的神，他也是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下一次当看到神天上极其宏伟的殿和星星地板的时候，竭力的把你的想法稍微调整一下，这双大能的手转动星星，也同样在每一个受伤的心里面周围敷上药。这同一位用语言创造万物的神，现在在众星的轨道上推动的这些笨重的球体，但是他的怜悯也让人欢愉起来，特别是对那些受伤的人，因为他医治心灵破碎的人。我们不会在引言上耽误太久，马上呢，我们就开始讲两个重点。第一，这里是一个极大的疾病。什么病呢？破碎的心，破碎的心。第二，是一个极大的怜悯，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人有两个部分，是由身体和灵魂所组成的。其实人的每一部分都会受伤，身体的伤非常痛，如果身体受伤，对折磨是非常敏感的。但是神有怜悯，可以使伤处得着医治，患处得着恢复。比方从战场上退役的士兵知道他需要有人来帮助他摆脱枪伤，可能也需要一些的药物 来医治他们的伤口，我们非常快的可以治愈身体上的疾病。他们太痛苦，让我们不能够安静的睡觉，很快的这些疾病会催逼着我们去看医生，甚至做手术，好让我们得着医治。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对待内在更严重的伤的话呢，我们应该是可以活得更久。如果我们对属灵的创伤有深刻的认识，我们会更加热切地呼喊这位亲爱的医师，我们会更快地去证实他拯救的能力，被我们的原生父母的手或者家庭所刺伤的，又从头到脚被我们自己的罪弄残的，我们还是像钢铁一样的无知无觉，漠不关心，毫不动摇。因为虽然知道我们的伤口，但是他们却感觉不到。我们认为愚蠢的士兵会更加迫切地要修复他们破损的头盔，而不是受伤的肢体。当我们优先考虑这个可朽坏的身体，而忽略了不朽的灵魂，岂不是更要被责备吗？然而，你们心灵破碎的人再不能够无知无觉的了。你们清楚地感受到，不能够再漠不关心地沉睡了。你流血不止的灵在呼求安慰，愿荣耀的主赐我及时的话语给你们。我们打算给你们讲破碎的心这个重要的主题，以及提供他们大的医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我们先从大的疾病开始。什么病呢？破碎的心。这是什么呢？我们的答复是，破碎的心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有些人是我们所说的身体的破碎，有些是属灵上的破碎。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提醒它的不同的形式。我们的任务是很沉重的，哪怕我们只目睹了那个心灵破碎的人所遭受的十分之一的痛苦。有人因为被抛弃而伤心，妻子被丈夫忽略，丈夫曾经是他依恋的对象，甚至他现在还温柔地爱着他，被曾经向他倾吐爱意的男人嘲笑轻视，他知道心碎是什么滋味。一个朋友被他依靠的人抛弃，他与那个人的灵魂紧密地相连，两颗心已经成为一体了，他感到他们的心碎了，因为他的另一半和他分开了。当押沙龙离弃大卫，当我们一直向之倾诉悲伤的朋友背叛了我们对他的相信的时候，后果可能就是一颗受伤的心。人被朋友背弃，孩子对父母不知感恩，父母对孩子毫无仁慈，被同伴出卖的秘密，朋友的变化无常，还有世界上发生其他形式的抛弃，这些都会导致人的心碎。我们所知道造成破碎的心最富有成效的来源，莫过于对所爱的对象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被欺骗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倚靠在一根折断的芦苇上，芦苇折断了，这已经够糟糕了。它还是在秋天，我们跌倒在刺上，刺透我们的心。有许多人没有被疾病击倒，没有被箭杀死，而是带着比箭伤更可怕的伤口，比用毒药毒死更加绝望地进入了坟墓。愿你永远不会知道这样的痛苦。我们也见过丧亲之痛的心碎。我们知道温柔的妻子埋葬了他们的丈夫，站在墓旁，直到他们的心因着孤独的痛苦而碎。我们见过父母相继失去他们所爱的孩子，他们听见严肃的话语，尘归尘，土归土，灰归灰，直到他们失去了最后的一个孩子，他们离开了坟墓，辞别了喜乐 渴望死亡，并且厌恶生命。对这样的人，世界成了他们的监狱，没有欢乐，冰冷，无尽的痛苦。猫头鹰、麻鸭似乎是唯一同情他们的，世界上的欢乐似乎只是为了嘲弄他们的不幸。然而神圣的恩典却一直支撑他们。这个在参与当前的战争的我们勇敢的同胞的身上，我们会多么频繁出现这种情况呢？他们没有感觉，真实的感受到失去同伴的痛苦了吗？你也许会认为他们周围所发生的屠杀和死亡，他们没有这种天性的温柔的情感了。如果你这么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士兵的心也许不知道害怕，但是没有忘记同情。周围可怕的斗争使他们不可能在悲伤的门前表达常见的礼仪和敬意，但常常在匆忙的午夜葬礼当中，比在华丽的游行当中有更多的悲伤。假若我们有能力行走在帐篷中间，我们会发现有极大的需要以亲切的方式来使用我们今天的经文，因为有很多的战士们看见了他所拣选的所有的同伴都倒在了毁灭者的前面。悲伤的人啊，为你的伤口找找镇痛的药膏吧。我要对你们说，我相信你并非一无所知的，但我要把它应用在你已经相信的东西上面。天上的神知道你的难过，在神的宝座前使你复原，并且知道你难过的事，那就将你的重担交给神，神会背负。在神的面前敞开你的心，他会医治的。不要以为自己没有了盼望，如果没有慈爱怜悯的神，你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只要耶和华活着，悲伤的人就不至于失望。缺乏也是造成众多苦难当中的一员，极度的匮乏，崇高的直立行走的愿望，不用慈善的支持，以及无力得到雇用，有的时候会把人逼到绝望的境地。很多很好的松树因为缺水而枯萎，同样很多人因为极其贫困而憔悴。那些有充足物质的人几乎猜不到那缺乏的人所忍受的痛苦，尤其是那些曾经富有过的人。苦难之子啊，你要有耐心，神在他的旨意上并没有忽略你。那喂养麻雀的，他也在你的需要上会供应你。不要绝望，要有盼望，一直有盼望，拿起武器来对抗无数的麻烦。你的反抗要结束你的苦难的。有一个人关心你，有眼睛在注视着你，甚至在你穷困的家里，有一颗心因你的悲痛而难过的跳动着。全能的手要给你所需要的帮助。最黑的乌云时候到了也会散开的，最黑的天也有黎明。你若是神家里的人，他会用恩典的带子缠裹你的伤口，医治你破碎的心。很多时候失望和失败也会打击士气，为自己的国家打仗的士兵可能会看到队伍被击溃，但是只要还有一线胜利的希望，他就不会心碎。他的战友在他身后翻滚着，他自己也会受伤，但是他喊着说前进前进，并且爬上了城墙。他手里拿着剑，走在敌人当中仍旧有恐惧，但是他被得胜的前景所支撑着。但是一旦让你在盼望得胜的地方听到了失败的声音，让他知道旗帜在地上被玷污，鹰被抢夺，如果你让他听到他说他们飞起来，他们飞起来了，让他看见 官长和士兵在混乱中飞行，让他确信最英勇的勇气和最绝望的勇气都是徒劳的时候，然后他的心在耻辱中爆炸了，死亡是他的满足，因为他的国家的荣誉被玷污了，他的荣誉在尘土当中被玷污。对此，英国士兵所知甚少，他们可能会用胜利的剑迅速为我们创造和平。诚然，在生活的大的冲突当中，我们可以承受一切的，除了失败。为了登上顶峰，我们可以忍受所有的劳苦，但是如果我们必须在达到之前死去，那实在是心碎了。为了完成我们定下的目标，我们耗尽了每一滴的心血，但一旦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目的不能实现，当我们希望抓住冠冕，却看见它被收回，或者是其他的人夺走了它，我们一定会心碎的。但我们要记住，无论我们是因着缺乏，因着失败而心碎，总会有一双手要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甚至是身体的破碎也被耶和华所看重，用他丰富的怜悯给他的子民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处伤口涂上乳香。我们不需要问，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这里有乳香，有医生，可以医治一切的伤口，可以赐喜乐给脸上愁苦的人，除去眉头上的皱纹，擦去眼中的泪水，消除心中的不安，安抚难过的心，因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但我们所提到的肉心所承受的所有的悲伤和痛苦，都不足以解释我们的经文。人心不是因为痛苦或者失望而破碎的，乃是因为罪。这是神特别喜欢医治的心。其他一切的苦难都可以在人心中找到害怕的中心，但是辖制他们可能不能够被赦免、被拯救。如果心是因为罪而被圣灵击碎的，救恩就是最终的问题了，天堂是其结果。在重生的时候，灵魂受制于内在的作为，在当时造成极大的痛苦，在灵魂知晓了救主之血的宝贵，这种痛苦就不再继续了，而是产生来生永远难忘的果效。任何人都不要以为我们所描述的痛苦能够和天国的继承人一生当中所承受的一样，他们就像一个大酒鬼在改变期间所受的折磨，不是因为改变，而是因为他过去的习惯所造成的。所以心碎的人在改变时的感受，圣经是这么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最终是喜乐平安，但我们若是得救，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忍受精神上的痛苦。你们当中是否有人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而心里不安、灵里烦躁的呢？你是否急于知道这些感受是不是真实的破碎和有悔改的象征呢？请听我说，我要简单的给你们测试一下，好让你分辨悔改的真理和价值。第一，如果世上的快乐是你的喜乐，我们不认为你是心灵破碎的人，我们可能同意称你为可亲的、可敬的、值得尊重的人，即使你的生活当中混杂了一些娱乐。但若是我告诉你这些是与心灵破碎是一致的，那就违背了常识。有人敢断言那个边喝酒狂欢的人有破碎的心吗？如果你这么认为，你不会视作是一种侮辱吗？这个侮辱了空气的淫乱的歌吗？是从一个心碎的罪人当中口里所唱出来的吗？ 那个充满了悲伤的泉源能发出这样的水吗？不能。我的朋友们，那个放荡、淫乱、暴乱、亵渎的人太聪明了，他们不会自称是心碎的人，因为他们的说法很显然是荒谬的。他们嘲讽这个名字没有价值，配不上一个热爱自由的生活，视宗教为假仁假义的人。但是若是你们中间有人被魔鬼欺骗，认为自己是承受应许之人，但是你仍然活在肉体的欲望当中，那我要严肃地警告你们的错误。真诚悔改认罪的人恨无罪，也不会在罪中找到快乐。当他心灵破碎的时候，他甚至厌恶那个恶的靠近，欢乐的歌在他耳中成了挽歌，对伤心的人唱歌如在剪上倒醋。若是一颗伤心的人在醉中作乐，那他一定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装作比他本身更加的坏。我们清楚地知道，受伤的人需要的是这个世界不能给的其他的饮品，被罪困扰的灵魂渴望其他音乐所带来的平静的安息，不是肉体的享乐所能够给予的。酒馆、罪恶之家、浪子聚集的地方，不是痛悔的人所能承受的。还有，我们绝不同意一个自义的人能有破碎的心。让他祷告，他为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是对的而感谢神，他不需要因为自己在生命中的罪孽流泪，因为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当之无愧远离罪恶的。他尽到了他的宗教职责，对灵修的形式都极其的严格，哪怕他不在乎这些事，他也和那些做这些事的人做得一样好。他对任何人都不是束缚，但看向天堂的时候没有为他的罪流眼泪。不要以为我是在描述一个想象中的人物，因为很不幸有太多这样自高自大的人。当我告诉他们，他们没有比我们一个月前谴责的人离天堂更近的时候，他们会生我们的气吗？如果我暗示他们需要为他们的罪而心灵破碎，他们会不会同样很愤怒呢？不管如何，事情就是这样。法利赛人有一天要恐惧地明白，自义是神所恨恶的。那么什么是破碎的心呢？首先，我说一个破碎的心暗含了对罪的极深极痛的悲伤。破碎的心有这一点，如果你向内看，看到人体上一切的伟大的奥秘，你会惊叹其中的神迹。如果你能够看到人心的话，会更加的惊讶，不只是分裂成两半，而是分裂成更小的单位。你会惊呼，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啊！他一定遭受了极沉重的打击。本质上，心是一块坚硬的石头，就像磨石一样的刚硬。但是当神击碎它的时候，它就在深深的苦难当中碎成了碎片。有些人明白我所描述人的状态，为罪感到难过。早晨他在祷告中屈膝，但感到害怕祷告。他认为靠近神的宝座对他都是一种亵渎。当他真的祷告的时候，他想的是，神不会听我的祷告，因为他不听罪人的祷告。他去工作，也许有点分心，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有同样黑暗的想法，哎呀，你已经被定罪了。注意这个人和他的外表，他身上有一种的忧郁。晚上他回到家，在家里他没有什么乐趣，他微笑，但是他的笑容掩盖了潜藏心底的悲伤。当他再次屈膝的时候， 他害怕夜晚的影子，他害怕躺在床上，生怕床成了他的坟墓。如果他醒着躺在床上，他会想到死亡，第二次的死，定罪和灭亡。他若是做梦，他梦到魔鬼和地狱的火焰，他会再次醒过来，几乎都能够感受到他所梦见的折磨。他希望早上是傍晚，傍晚是夜晚。他说，我厌恶每天的事物，我什么都不在乎，因为我没有基督，我没有怜悯，没有平安。他已经开始了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奔跑了，把手指放在耳朵上，就听不到其他的了。和他说舞会或者是音乐会，这个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他可以什么都不享受。你可以把他放在天堂里，天堂对他来说是地狱，救赎者的圣歌不能，荣耀的哈利路亚颂不能，燃烧的基路伯的圣诗也不能够从这个人身上除去痛苦，只要他有一颗破碎的心。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到天堂之前都必须经历这样的痛苦，我是说有些人因为罪而有特别痛苦的心，他们实在是可怜。正如班扬所说的，我们的灵魂上下起伏，并且认为正如主他们的神活着，他们自己和永恒的死亡就只有一步之遥啊。
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他必在里全体尊崇，我知他赐下永远生命恩典全能在他手中，死亡比共担我人比面前我身，我深知道我救主活着，他必在律全地尊崇，我深知道他赐下永生恩典全能在他手中，我知他为我预备。
好，今天呢，时间的关系，这一篇医治受伤的人，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对罪有一个更加敏锐的心，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盼望透过司布真牧师这篇讲道集呢，我们能够更加谦卑在主的面前，但是我们也深信他医治受伤的人。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